天父主耶稣基督，也谢谢你让我们弟兄姊妹有这样一个热忱心，在主日的清晨来到主你的圣殿里来学习你的话语，求主你自己与我们同在，求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下面的这段时间在学习你话语的时候，让我们能够看到主你自己要对我们所说的话，让我们得到主你自己的真理，让你的话长存在我们心中，做我们的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主你谢谢你这样的祈求祷告的祈祷是不告诉耶稣基督的圣灵。上个礼拜我们结束了约伯记，那么今天呢我们开始呢讲的是诗篇。那这些呢对属于诗歌书的一部分啊，属于诗歌书的一部分。那今天呢主要呢就是给大家做一个诗篇的介绍，基本的介绍，然后呢就讲诗篇的1到15章。啊、哦，大家都看过了是吗？都看过了，都看过了。好，诗篇呢，实际上呢，很久以前就已经存在。诗篇它主要的题目就是赞美，赞美，赞美是我们每一次来到教会，都是在什么？都来赞美、歌颂神。那赞美和歌颂神是我们最基本的一个基督徒最基本的一个动作，最基本的一个动作。那么诗篇呢，实际上是我们不是告诉我们呢，是我们最好的一个教科书，是赞美的教科书。那诗篇呢，在长期的时间里面呢，诗篇的很多地方呢都有可以看到哈利路亚，很多地方都看到哈利路亚。那翻出来的时候呢，就是说什么？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这实际上在诗篇里从头到尾都是贯穿了这一个主题，就是什么？赞美耶和华，赞美我们的神。那么在诗篇里面呢，它的原文呢是希伯来文，希伯来文呢它的本身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赞美。那在74页本希伯来文，然后后来呢这个圣经就变翻成什么希腊文，就叫做什么74页本。所以这个常常会看到，你如果去看那个教科书啊，或者是那个参考书啊，常常会提到74页本。74页本就是后来的版本是希腊文。他的这诗篇呢，它就变成 Psalms 或者是 Psalter， 意思就是什么？弦乐的乐器 string instrument。所以我们中文呢就把它翻译成什么？翻译成诗篇。那英文呢还是沿用它原来的那个名字。刚才已经讲过了，我们诗篇呢主要就是为了什么？赞美，赞美神。那么很奇怪，你如果去看诗篇的话，你仔细看的话，把整本圣经合起来，差不多中间中正中间翻开来就是什么？就是诗篇。我的这本圣经，我不晓得大家的篇幅是怎么样，我那本圣经1400多页，如果你把它 divide to half 的话，是差不多700-800页左右。那诗篇正好开始是在680页，678页。那么678页，我整个诗篇正好是前面后面差不多有100多页，所以我刚才说了700多页减掉五六十页，正好什么？开始正好是诗篇的开始，就差这么几页。所以诗篇呢正好是在这个圣经的正中间。那实际上那是一个巧合，但是也不一定是一个巧合，它有它的意思在这个里面。它等于是一个，在换句话说， 站得高看得远，对不对？就像一个山峰一样，就像山峰一样，诗篇就是在最顶尖，在这个最顶尖的高峰来干嘛？来赞美我们的神，来赞美我们的神。这可能是一个巧合，我是说是一个巧合，但是呢还有它的含义在里面。就我来看，那诗篇呢是实际上是集中了那个希伯来这个就犹太人，他们在他长期的岁月中有困难，有困苦，有痛苦，有眼泪，有欢乐，在这各种各样的情况之下，他们把他们心中的一种感谢赞美和颂扬神的那些话语都放在什么，都放在诗篇里。这里我们可以一一的看，这集中的是所有这些犹太人当时经历的各种情况之下，他们用言语来表达对神的这种称赞赞美。诗篇大家知道，第二所这个圣，第二个圣所就所罗巴伯，就是什么被掳放回去以后所建的那个圣殿，那个时候呢诗篇已经 成型了。当时呢犹太人就在各个会堂里面呢就是用诗篇来赞美跟敬拜神。那么诗篇除了赞美神之外，它还有一个教导性，就是很好的一个祈祷的祷告。有很多就是诗篇就是什么，本身就是一整篇的什么祷告。那诗篇当时主要是用来唱，而是不是用来读的。但是现在很多地方你会看到这个诗篇里面有说到是第八呀，榴莲歌啊，榴莺歌啊，加特乐社等等，这些东西以后我们基本上不知道它当时的曲调是什么东西，但是它的最基本的精华，也就是赞美的言语还什么还在那里。那虽然这些歌曲调子我们现在并不知道怎么唱怎么用，或者它是怎么原来是怎么回事，但是这些赞美的话，这些赞美神好向神祷告的那些最精华的一些言语，现在是什么在圣经里面让我们显示。所以虽然歌曲是不在了，但是最主要的什么赞美神颂扬神向神祷告这些最要紧的东西还留在那里。所以换句话说，虽然歌曲不在，但是最主要的就是我们要用诗歌来赞美我们的神。诗篇呢一共呢是150篇，一共分成五卷。那么五卷为什么会分成五卷呢？当时就是觉得它好像就是因为是律法书有五篇，所以呢诗篇也就因此而分成了五篇。每一卷它有五卷，如果你仔细看的话，每一卷一开始如果说你来看我们诗篇第一卷卷一，它上面做什么，第一到第41篇，对不对？它已经跟你分好了。所以我们这里说第一卷是1到41篇，第二卷呢42到72等等之类，总共呢是分成五卷。而每一卷的结束的时候呢都有一个颂容打杀了。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圣经，我们圣经的第一卷，它的最后一卷是最后一篇是什么，41篇，对不对？大家翻一下到第41篇，第41篇他怎么说，耶和华以色列神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阿们。这是一个祷告的句子。然后你再看，如果看到第二卷结束，第二卷的时候他说是什么，从第42到第72篇。所以如果你去看72篇的话，他最后第二节72篇的第19节他说什么，他荣耀的名也当称颂直到永远，愿他的荣耀充满全地，阿们阿们。这又是一个祷告的句。如此下去，第三卷第四卷第五卷都是这个样子。我们来看一下第150卷，也就是诗篇的最后一卷，150篇他怎么说，最后一节说，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你们要什么赞美耶和华，就是什么原文就是什么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就是说什么？你们要赞美耶和华。那么关于诗篇的作者呢，有好几位。那我现在看得出吗？看得出啊。是小了一点，我们今天没办法，我用的是那个上面的那个 projector， 我下面 projector 不知道到哪里去了，我想把它放大一点，但是没办法。Anyway， 诗篇呢，一共呢有150篇，其中呢有好几位作者，在150篇诗篇当中呢，做最多的呢就是大卫。最多的就是大卫，大卫做了差不多70几篇，一大半，一半就是大卫做的。另外呢，还有12篇是亚撒是做的。大家对亚撒还有没有印象？有印象啊，在前面我们念历史书的时候有特别提到这个亚撒。然后呢，可拉的后裔所罗门，我觉得很奇怪。他所罗门说是做了好多好多诗篇，对不对？但是在诗篇里面，他只收了他2篇。然后摩西有一篇，以太是不是？以太也有读过，有没有读过以太？以太就是跟那个亚撒他们在一起的。然后呢，他做一篇，另外呢有差不多50篇的，他的那个作者并不明白，不知道他是谁。那我们来看一下。看一下这些作者的那些个是谁？大卫大家都晓得，73篇。亚撒呢做了12篇。那我们在历代志上的时候，我们特别看到他，还有呢他的祖兄希曼，都是大卫事先所派里的派管理那个歌唱的诗班的领袖之一。可拉呢？他原来呢是被派作耶和华殿中的守门者，但是后来呢他也被指定作为诗歌领事的诗班中间的一份子。那所以我们都知道他只做了2篇，所以我说就觉得很奇怪，这个箴言他有3000句，诗歌1005首，可是他这个在诗篇里面他只做了2篇。摩西呢是1篇，以太刚才我们说了他是以斯拉人，是大卫时候所设立的，与希曼亚撒同时管理那个诗班的。还有呢希曼呢也是可拉的后裔，也是可拉的后裔。然后呢耶笃顿他呢也有3篇，也有3篇。那么这些我们如果要看一下的话，我们可以回到那就是说历代志上，你去看一下这些他的那个来源，他很多都是在历代志上的6章，还有历代志上的23章，这个里面都是在这里面讲的。好，我们今天就不看这些，然后呢，大卫是73篇。那么在这个上面，你如果仔细看的话，特别写的是大卫写的诗，还有呢是说是什么写给大卫的诗，以及关于大卫的诗。但总的来讲呢，就是说把这些3个不同部分的诗呢，关系到大卫的诗呢，都归在是什么？是大卫所写的诗。所以呢，在第一卷有37篇，第二卷呢有18篇，然后第三卷呢有1篇，第四卷有2篇，最后呢第五卷也有15篇。刚才我们已经讲到，就是说在诗歌里面有各种各样的调子，但是我们现在基本上不知道这些调子是什么样，我们并不是完全明白，很多的已经失传了。但是它有很多的这个特别的那些个词用在那个上面，调第八莫拉变等等，百合花语音。那么这些是什么呢？查了一下。看好书，然后呢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那这个调用第八，调用第八根据这个他们所讲的是南低音， 男低音的一种曲调。调用莫拉变呢，它的意思并不是很清楚，但是有悲哀的意思在里面。然后调用造露指的是什么呢？是指早晨的绿，绿是吧？绿绿绿，我总是搞不清楚这两个部分，因为上海的发音在里面。然后呢是普通的民歌，但是它的意思呢也并不能够完全的确定。还有呢就是调用百合花，是指百合花开放的时候呢，以及在雨夜节奏时候所用的那个曲调。还有呢就是调用马哈拉的歌，指的是比较愁苦，有一种比较悲哀的声音的一种歌唱。还有呢就是说调用远方无声歌，这是一种调名。然后呢也有这个意思，就是说指大卫在腓力士之地的，当时他是在腓力士地，那么他就像一个来自远方的无声的歌，因为他已经远离了什么他的家乡。还有呢就是调用休要毁坏，意思呢不要毁坏啊，这个或者呢就是说是可能也有可能是当时的民歌之一，或者是那个葡萄收成的时候所唱的一种歌曲。调用女音意思呢是一个童，是童女，是调非常的高，非常的高，是当时因为在圣殿里也有的嘛，也有女的歌唱。希拉这个字可能看特别多，在这个诗篇里很多这个字都提到，很多诗篇都有什么希拉，但希拉呢基本上就是个休止符号，停顿休止符号，或者转音的那个中间的那个停顿分段等等之类的。还有呢金丝呢，特别它原来的意思到底是怎么回事并不完全知道，但是只知道它是一种歌的诗歌的一种称，但是是非常美丽的一种诗歌。还有呢就是琉璃歌很短，基本上在这个琉璃歌的时候常常会提到，在诗篇里面祷告诗里面常常会有知道什么是危险困苦，或者在急难中大声的向神呼唤的那种曲调。还有你可以看到加特，刚才我讲的加特乐器，就是说在唱这个诗篇的时候，当时他们是使用什么加特的乐器来伴奏。那么加特人所用的乐器，你知道大卫在加特那个腓力士人那个地方待过相当一段时间，对不对？所以他们那边的乐器后来也就被大卫他们所使用。上行诗歌或者就说的登阶之诗，就是说去圣殿里朝拜敬拜神的时候所唱的那首诗歌，因为这个一阶一阶楼梯上去或者上山的时候，他们那个时候就是所唱的那些诗歌，就叫做上行之诗。那哈利路亚，我们刚才特别讲过，就是哈利路亚就是啊，你们要什么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灵长就是去 musician。我刚才也讲过亚萨西曼耶杜顿啊等等之类，他们都是什么，都是大卫所指定的在诗班里领唱的那个诗班长。刚才我们讲过了丝弦的乐器啊，吹的乐器啊，加车的乐器啊，还有把脚啊等等之类的，他们用各种各样的乐器来伴奏，来演唱，来歌颂神。圣经的分类有诗歌，刚才我们特别讲到了金诗，有训诲诗，有纪念诗，琉璃歌和上行之诗等等，中间一部分我们已经讲过，当我们在看到后面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情。诗歌里面的分开来呢，还有就是赞美的诗，祈祷的诗，教导的诗，西安的诗，耶和华作王的诗，朝圣者诗，以及王族之诗。王族诗是通常是跟神的受膏者有关系的那些诗。 这就是一些分类，让大家基本上知道一下。那么关于诗篇的题材呢，我们以前在刚刚开始那个约伯记的时候，我们的诗歌书的时候，我们有过介绍，稍微跟大家再讲一下。这一次呢，就是想要稍微比较再多一点，分类更细一点。平行句大家都知道嘛，对不对？平行句大家都知道。那么它第一个呢，就叫做同义平行句。同义平行句，我们来看一下是什么，怎么走。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中的都属耶和华。地世界怎么平行，其中充满了，住在其中的是平行的啊。用这种方法，第二句来回应第一句，两句所表达的意思是相同的，叫做什么？同义平行句。两个是平行的，但是同样表达一个意思。他把地建立在海上，安定在大水之上。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占他的圣所？你看这两句完全是平行的。以义平行句是两句所表达的意思正好是什么相反的。我们以前也讲过，比如诗篇里面一篇，第一篇的六节，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而恶人的道路却什么灭亡。义人跟恶人的道路正好什么相反过来。诗篇的三十七篇里面说，因为作恶的必被剪除，这是作恶的。第二句正好反过来，唯有等候耶和华的就必承受地主。这两句正好是反过来，这叫一义平行句。我们也以前谈过到合义平行句，合义平行句就是说前面一句后面一句是平行，但是合起来把整个意思表达得更什么清楚更完整。那诗篇的十九篇的七到九节怎么说呢？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什么苏醒人心。接下去他后面那句说，耶和华的法度确定，法度跟律法怎么样是呼应的，互相呼应的。后面就什么说，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但后面那句话呢，耶和华的命令训词跟命令怎么相对应的，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睛。一个是快活人的心，明亮人的眼睛，前面是苏醒人的心，然后让人是让人使人人有什么有智慧。耶和华的道理清洁，存到永远。后面说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人的公义，全人公义永远长存。它是合一的平行句，前面一句跟后面一句合起来，就把一个完整的意思表达了出来。还有一种呢，叫做呼应的平行句，前面一句跟后面一句有互相有呼应的，有点像中国人写的这个对联，上面跟下面对起来的，互相的互相配搭的。以色列啊，在诗篇155篇九到十一节这么说：以色列啊，你要依靠耶和华，他是你的说明和你的盾牌。亚伦家是什么？跟以色列什么是平行？亚伦家，你们要什么？依靠耶和华，他是你们的帮助和你们盾牌。你们要敬畏耶，你们敬畏耶和华的要依靠耶和华，他是你们的帮助和你们盾牌。这前面一句，以色列你要依靠耶和华，他是你的说明和你盾牌。这个是前面一句跟后面一句，是吧？互相对应。互相对应，互相呼应的。亚伦家，你们要依靠耶和华，依靠耶和华，他是你们的帮助和你们的盾牌，前后后面是互相呼应的。还有呢，就是叫做交替的平行句。第一、第二行与第三、第四行呢，是交替的来增强它的语气。比如说诗篇的103篇。是说天离地是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但是第三句 东离西有多远，第一第三怎么样，有交替讲出来，对不对？然后呢他说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是交替的平行句，一三二四，用这个方法来增强它的语气。这个呢就比较复杂一点，叫做首尾的平行句。这个首尾平行句我们必须要去仔细的看，这诗篇的103篇是一个典型的首尾的平行句。怎么叫做首尾的平行句呢？它的意思，如果你去看它的意思，它第一到第五节是什么？称颂耶和华。第六到第七节呢是讲神的恩惠，第八节呢是讲神的慈爱，第九节神的体恤，第十节是神的赦免。一到了神的赦免到第十节的时候了，他开始到十一十三节的时候再一次讲到神的赦免，然后呢从十四十六节又回到什么神的体恤，跟第九节是讲的是同一个意思。到了十七十八节的时候他讲的是神的慈爱，跟第八节神的慈爱又是相对应的，神的权威是对应神的恩惠。到了最后22节的时候是称颂耶和华，是一个循环性首尾平行，前面的跟后面的相对应，中间的跟中间的相对应。字母诗呢，在希伯来文里面有22个字母。那在诗篇119篇里面呢，它一共是有22个，这是一个 typical 的那个字母平行诗。22段正好是什么？希伯来文的22个字母，而22段里面每一段它有几个小段。而比如说从这里1到8这是第一段，9到16是第二段，1到8它每一个字很奇怪哦，那个希伯来文也是从右的嘛，写到中国人的话也是什么从右边写到左边的，对不对？那个它第一个字母都是什么，你看这第一个字母都是同一个字 A， 然后第二段呢它第一个字母都是什么 B， 完全是一样的，所以它一共是22段，所以说 ABCD 下去，当然我不会讲他们的希伯来文，但是呢就是说22个字母呢都每一段都是以他们一个字母安排下去。也有些个字母诗呢它并没有那么工整，有的时候会 skip 掉几个字几个字母，但是这个119篇是最工整的一篇。诗篇的内容第一篇第二篇都是有福，但是第一篇跟第二篇就把一个有福在开始一个有福在结尾，把整个两个诗篇呢合在一起成为一个本这本诗篇的一个开始，这么一个开始。那我来看一下诗篇的第一篇，先省下来30分钟。好，我们来看一下诗篇的第一篇。诗篇第一篇他怎么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这里面三个字我记得很清楚，牧师跟我们讲了非常多种这三个，一个是什么不从，一个是什么不占，一个是不做，很有道理。如果你去看英文的话，第一个是不从的时候是 walk， 第二个是 stand， 第三个是 sit。 First you walk, then you stand with them, and then you sit down with them right， 这个是不断的渐进的一个同流合污的过程。 所以你如果要做到这一点，要远离恶，你第一不要去跟他们，第二不要跟他们站在一起，第三不要跟他们坐在一起，要远离恶。第二呢，就是要喜，第二节说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的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作为一个义人，你如果要做一个义人的话，你第一需要的是什么？远离恶。第二个呢，就要什么？喜爱神的话语。而喜爱神的话语不单单是一般的喜爱神的话语，它这里面用了一个字，是昼夜的思想。如果你去看英文的话，它叫 meditate 就是不是看过 走马看花就这么过去了。 meditate 是深一层的，去慢慢的去消化，去慢慢的理解，深入的去理解，而不是这么就一下子过去了。所以你要昼夜的思想，唯有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的思想，这个人怎么没有福？这就是义人的道路。第一，远离恶；第二，昼夜思想耶和华的律法，昼夜的思想，昼夜的思想，这样你就有福。他接下去说，如果你这样做的话，你就像什么？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的结果子，叶子也不干，凡他所做的进度顺利。如果你做了前面那两部分，那后面的那个就是你的得到的福分，就是你所得到的福分。这人别无有福，怎么样的福？他就是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叶子也不干，凡他所做的进度顺利。这是一个义人的道路。接下来他怎么说？接下来这三十这几段呢，是讲到了什么？恶人。第四节说恶人并不是这样，正好反过来，像什么糠秕被水被风吹散，一个是有根有基，一个是什么无根无基，被水风吹来飘去，一下子就什么就不存在。所以如果是像恶人这样的话，像康平那样的话，当神的审判来到的时候，这些恶人必然站立不住，他们没有根没有基。而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所以在最后的一个总结，恶人的道路是怎么一回事情呢？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而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所以恶人的道路无根的糠秕，没有立身之处，被随风吹来吹去，与义人呢正好是不同的阶级。而这不同的阶级就是什么？得到神的审判，与神永远的隔绝，与神永远的隔绝。好，第二篇呢，是弥赛亚的诗歌，是专门谈到了耶和华的受膏者，这是一篇很有名的诗。咱们看一下，外邦为什么争端，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呢？是呢，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同商量，要抵挡耶和华他的受膏者，说我们要挣开他的捆绑，脱去他的绳索。这也就是描绘了当今世界上各种各样的敌对神的势力。我们每一天都看到，我们每一天都有经历到，周围的人都有这样与神敌对，他们诅咒神，他们抵挡神，报账上、电台上、电视上都有。前几天我看到在苏丹那边有一个女的，她是基督徒，她受浸归入主，结果呢，当局就以此为罪名把她逮捕，把她抓进去，抓进去以后呢， 就是要他放弃那个基督教的信仰，他说他绝对不这样做，他绝对不做。所以他现在的丈夫呢，在电视上有在也不是电视上，在一个 USA 这个 news 上面说特别提到，他丈夫准备请律师呢跟这个政府去打交道，就是说打官司。我不晓得他这个官司能够打赢打到赢，我不晓得。但是这里特别就是说，跟大家说，现在还是在世界各地还是有什么迫害基督徒的情况，这些人与神敌对，抵挡神。那么接下来第四节说，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耻笑他们。那时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在烈怒中惊吓他们，说我已立我的君在先，我的圣山上了。神立他的受膏者在圣山上，神立他的受膏者，他这个是绝对不会更改的，不会因为世人的反对，不会因为世人的抵挡而改变神他自己的主意，他绝对不会这样做。然后呢，第七节到第九节呢，主要就是讲到受膏者。那受膏者说，我要传圣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这里指的是谁呢？这里是谁指的是谁呢？就是指预言了什么？将来的耶稣基督，预言了将来的耶稣基督。然后到第八节说，你求我就将列国赐你为一基业，将地级赐你为田产，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摇降的瓦器甩破。神所立的受膏者是掌王权，是掌王权的，最终所有抵挡他们的都像什么瓦器一样被打碎。这一节圣经呢，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摇降的瓦器摔碎呢，在启示录里面第二章特别的提到这一点。牧师在这里有特别跟我们讲了一下，就是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是作为以赛亚的预言。我们刚才讲到在新约里面使徒行传，在希伯来书里面都有特别提到这些。保罗说什么？神已经向我们做儿女的应允，叫耶稣复活了。正如诗篇第二篇上说的什么？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弥赛亚的资格预言到将来所发生的事情。希伯来书说，如此，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乃是在乎像他说的，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哪一位？诗篇第二篇所讲的那一部分，就是预言到将来的弥赛亚。到第十节，十节到十二节，特别是讲到了投靠耶和华的，投靠神的，倚靠神的，信靠耶稣基督的就有福了。那么他怎么说呢？现在你们君王应当什么行？你们世上的审判官该受管教。第十一节说，当存敬畏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兢而快乐，当以嘴亲子，恐怕他发怒，你们别在道中灭亡，叫你们回心转意，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而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都是有福的。在这里面第一篇讲到这人别为有福，是昼夜思想神话语的人必有福。在这里说凡投靠他的都是什么？有福。所以在诗篇一开始就告诉我们，有福的人是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按神的心意去过日子，昼夜思想神的话语。第二，要信靠投靠神，你就是有福了。信靠耶稣基督，昼夜思想神的话语。 这就是义人的道路。第一篇是告诉我们选择义人的道路，第二篇是告诉我们如何做一个投靠耶和华受膏者的信徒。所以牧师说这两篇合起来就给我们这个开很好的一个开头，就是说如何做义人，如何做义人，如何做一个得神祝福的人。第三篇是大卫的晨祷诗。为什么称他为晨祷诗呢？因为呢他特别在第五节里面说，我躺下睡觉，我醒着，耶和华保护我。所以这一首诗呢就称为晨祷诗。那首诗呢是在大卫逃避他儿子亚撒龙叛变的时候所做的那个诗。前面一到二节呢讲的是他当时所遇到的困难向神求。第三到第四节呢就是他说，耶和华你是我侍卫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叫我抬起头来。这里面虽然他是有困难有遭难，但是大卫的信心大不大？大卫的信心很大，因为他说什么？耶和华是我周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叫我抬起头来。当时他正在什么？他正在逃难。然后他因为有这个信心，所以才有第五句、第六句的说：“我躺下睡觉，我醒着，耶和华保护我。”第六节说：“虽有成万的百姓来围攻我、攻击我，那时候很多人都跟着谁呀、亚撒龙去了，是吧？他是落荒而走，但是他也什么？”不怕，大卫心里有平安，因为大卫的信心非常的坚定。最后就是说大卫到第七节第八节，就是大卫做最后的祷告，最后他说第八节说，救恩属乎耶和华，愿你赐福给你的百姓。大卫在困难中凭着信心，虽然在困难，他还是凭着信心向神祷告，从神那里得到了平安，从神那里得到了信心，得到了力量，来使他能够战胜困难。好，第四篇，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没有办法很仔细的跟大家。第四篇，第三篇是成长。第四篇呢是晚祷。为什么说是晚祷呢？他在这里面有一个提到，就是说你们当第四节里面说，你们应当畏惧，不可犯罪，在床上的时候心里思想并要肃静。因为前面一句呢是特别是提到早上，所以这里呢是提到晚上。那么在这里面，他第四篇的一到第三节呢，他是向神的祷告，在困苦中向神祷告。他说：“我在困苦中，第一节说，我在困苦中，你曾使我欢畅，现在求你怜悯我，听我的祷告。”第二节呢，稍微解释一下，说：“你们这上流人，你们将我的尊荣变为羞辱。”那在这个里面，所谓的尊荣变成羞辱呢？可以变成另外一个字，就是说我的尊荣者。在英文里面它是说 My glorious one， 换句话说是我的尊荣者。你们喜爱虚妄，寻找虚假，要到几时呢？你们要知道耶和华已经分别虔诚人归他自己，为求告耶和华，求他，求告耶和华，他必听我。然后呢，他在祷告以后，然后呢，他又特别的在第五节上面，当献上公义的祭，又当倚靠耶和华。他在这个里面再一次的把自己的平安和喜乐建立在什么？建立在信靠神的基础上。第七节他就说什么？ 因为有这样的信号，有这样坚定的信心，他第七节说，你使我的心里怎么快乐，胜过那丰收五谷新酒的，我必安然躺下睡觉，因为独有你耶和华使我安然的居住。当时他的情况虽然有问题，在困苦中，但是他信靠神，他觉得他就能够什么安然的居住，他信靠神比什么都什么都甜美。第五章第五篇，第五篇又是一个成长诗，又是一个成长诗。他这里面他说，耶和华求你留心听我的言语，顾念我的心思，我的王的神啊，求你垂听我呼求的声音，因为我向你祈祷。他说，耶和华，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早晨我必向你陈明我的心里边平。然后接下来他就讲几个地方，关于恶人，他讲了几个地几个部分。他说，因为你不喜悦神，不喜什么恶事，你是个不喜悦恶事的神，恶人不能与你同居，恶人不能同意与你同居，恶人不能与你同居。然后他说，狂妄人不能站在你的面前。这几强盗那一些个人在神的面前是恶人，他们不是神所不喜悦的。第一是恶人不能够他同居，第二狂妄的人不能够站在神的面前，凡作孽的都是你所恨恶的，说谎的你秘密觉好流人血的会诡诈的都为神什么所憎恶。然后到第七第八节的时候呢，他一个那个大卫就表达了他坚定的信念，他决立志呢要在走神所喜悦的公义的道路上面。他怎么说呢？这些个人都是坏事，坏人坏事，但是至于我呢，他不会这样做。他说，我至于我呢，我必凭你丰盛的慈爱进入你的居所，我必存敬畏你的心向你的圣殿下拜。他立定心志走神所喜悦的公义道路。好，跳过去第六篇。第六篇呢是分成，我把它分成三段。这三段呢，是第一段呢是六章一到三节，在这里面呢，大卫求神的赦免和怜悯，因为他说，耶和华，求你不要在怒中责备我，也不要在烈怒中责罚我。很显然，大卫做了什么？做了错的事情。他求神的怜悯，他求神的怜悯。耶和华，求你可怜我，因为我软弱。耶和华，求你医治我，因为我的骨头发颤，我心也大大惊慌。耶和华，你到底是才放我呢？在这里，大卫求神的怜悯和赦免。第四到第七节呢，大卫在这里求神的慈爱来拯救他。他说，耶和华，我求你回转，搭救我，因你的慈爱拯救我。跳过去说，我因哀恨而困乏，我每夜流泪，把床榻飘起来，把褥子湿透了。所以他为什么泪水中的祷告，泪水中的真的是把这个眼泪流这么多吗？把床飘起来吗？不是，它是一种夸张的文学的夸张的手段。行。然后到第八到第十节的时候呢，他的很非常的坚定的相信呢，神是一个听祷告的神，他必能够蒙神的得救。如果我们在神的面前有这样一个很正直的，非常正直的一个悔改心，来到神的面前祈求神的悔改，祈求神赦免你自己的这个罪，一定能够得到神的赦免。那么他怎么说呢？他说，耶和华听了我的恳求，耶和华必收纳我的祷告。第七篇， 第七篇，这个我们刚才说琉璃歌，对吧？琉璃歌就是在什么，在困难的时候，在困苦的时候，向急难中向神呼求的一首歌。那么在这个第七篇里面呢，我把它分成一二三四段。四段，第一段呢是一到二节，一到二节呢它就是求神的拯救。他说耶和华投靠你，求你赦免我，将我拯救拔出来。第三到第五节呢，他是表达了自己的无辜，他觉得他没有错，就像约伯他们说，我若行了这事，若有罪孽，我若以恶报，换句话说，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换句话说，他就是没有什么，没有做这些事情。那我若行了这个事，若有罪孽在我手中，我若以恶报那与我交好的人，等等等等等等。那到了第五节，他就说，我就凭仇敌来追赶我，直到追上，将我的命踏在地上。换句话说，如果我这样做的话，我就最应该这样做。但是因为他没有，所以到第六到第十一节的时候，他就求神的公义彰显在他的身上。他说，第六节说，耶和华，求你在怒中起来，挺身而起，抵挡我敌人的暴怒，求你为我兴起，你命定施行审判。第八节说，求你按我的公义和我心中的诚实来判断我。第十节说，神是我的盾牌，他拯救心里正直的人。第十一节说，神是公义的审判。他这里求神的公义彰显出来。那第十三节第十二节、十三节一直到第十七节，就是讲到了他最后相信恶人的道，恶人必得到什么？罪有应得，必有得到他的报应。那么他怎么说呢？他说，若有人不回头，他的道必磨坏，弓必上弦，预备妥当了，等等等等。然后第十五节上，他掘了坑，又挖了深，并掉在自己掘的陷阱里面。换句话说，恶人咎由自取，他们自觉沦落，他们做了那些坏事情，他们的毒患临到他们自己头上，的强暴必落在他们的头脑上、脑袋上。第十七节就是说，我要照着耶和华的公义称谢他，歌颂耶和华至高者的名，因什么？神有他的公义，他的公义必然彰显。第八篇，第八篇，造物主的荣耀，造物主的荣耀。这里我也把它分成几段，我把它分成三段。第一、第二段呢，主要就是讲到他如何来赞美神的荣耀。他一开始说，耶和华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是何其的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然后说，因你敌人的缘故，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吃奶的口中建立的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在这里面，这个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能力，你记得不记得在新约里面有的吗？有特别提到了，对不对？有特别的提到，如果你看马太福音二十一章的话，耶稣就是运用了这一段经文，就用到了这段经文。然后呢，第三、第四、第五节呢，就是讲到了。就讲到彰显神的荣耀在天和在人，先是讲神的荣耀，然后神的荣耀如何在天和人中间彰显出来。他说，我看看你指头所造的天，你所承受的月亮星球，人算什么？好，这个字我们常常见到这一段句，对不对？见到这一段经文，人算什么？你禁锢念他们，世人算什么？你禁眷顾他们。人是这么微小，神还是这样的眷顾。不但如此，神叫什么？你叫他就是人，比天使或者神微小一点，并赐荣耀尊贵为万物，赐给我们人 冠冕。在这里面牧师也特别提到，就是说在这个里面天使或者神，在这个字原来在希伯来文里面是 Elohim E-L-O-H-I-M Elohim， 这就是什么特别指的是神他自己。而第六第八一直到第九节，这里讲到就是说神呢赐给我们人以管家的职分来管理神所创造的一切。他怎么说呢？你派他，神派他，他就是人，你派他管理你手中所造的万物，一切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等等等等等等。然后最后他再一次的颂赞神，耶和华我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是何其的美。但是如果你仔细看一下第九节，他说什么？耶和华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如果你看一看这一篇的第一节，他怎么说？耶和华我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是何其的美。第一节跟第九节正好什么？是完全一样的。以颂赞开始，以颂赞结束。第九篇又是一个字母篇，但它这个字母篇呢就不是那么工整，刚才讲过不是那么工整，有些地方它有些个字母的就 skip 掉了，并不是 ABCD 这样顺下去。那么它第一第二节它是赞美神，第一第二节是赞美神，说我要一心赞美神，我要传扬你一切的奇妙的作为，也因你的喜，因你的喜乐啊，因你欢喜快乐至高者，我要称颂你的名。第一第二节是称颂神赞美神，第三第四第五第六节是讲到了神公义的审判，他说他为我伸冤便去按公义审判，同时呢他知道讲到他要什么斥责外邦人，灭绝恶人，涂抹他们的名。第六节说撤毁他们的诚意，神公义的审判。第七第八第九这又是一段是讲到了神永远为王，他说耶和华做王的做为王直到永远，他按公义审判神，要给受欺压的人做高台，认识的人的名要依靠你，因为你没有离弃寻求你的名。第十一到第十四节是第四段，第四段讲的是什么？应当称颂耶和华，诉讼他一切的美德。在这里他说第十四节说啊，第十一节说应当歌颂巨仙的耶和华，第十四节说好叫我诉说你一切的美德，是称颂赞美。第五到第十六节就是讲到恶人必遭审判，神必彰显他的公义。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只能够到这里结束，因为他们今天还要那个来用这个房间，所以我们现在就先结束祷告，然后我们就做一个简单的对。主，我谢谢你给我们这一段时间的学习，我也求神你自己教导我们，让我们用口和心，心口口唱心和的来赞美你伟大奇妙的作为，让我们的心思意念都能够完完全全的用在赞美你、敬拜你的身上。求我们把一切的思念上的杂念都拨灭去，然后能够专心的仰望神，来赞美你。我们谢谢你，我们也把今天接下来的时间恭敬仰望在主你手中，求主与我同在。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圣名。